想不到，我今天竟然要拿着拐杖走路。我不能够向上看，我也不能够向前看，我要向下看，请原谅，我恐怕我会摔倒。今天我们要讲迦勒，迦勒在什么地方啊？不是什么地方啊，是一个人的名字啊。是个人的名字，我们都记得在旧约圣经里头，以色列这个家族侨居在埃及，前前后后有470年，起先呢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可以称为是 VIP， 因为他们对埃及的确有很大的贡献。后来新的法老王当政了，就改变了。改变什么呢？看看以色列人多起来了，那还得了？就改变了条文的法则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当时下了一道命令，叫除灭以色列刚刚出生的男孩子，这还得了？以色列人向神祷告，不得了啊！神听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祷告，就选召了一个人，名字叫摩西，作为他们全以色列的领袖，要肩负起最重要、最艰难的任务，就是出埃及。出埃及啊，这条路实在不容易走啊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头一件神迹就遇到了，他们平平安安地渡过红海。若是你看地图，那张地图没有的，红海是很小的，越来越大。请你注意，以色列人不是在最宽最大那个地方渡海，在比较小的地方渡海。渡过了红海，逃避了法老王的追兵，跟着来呢，就是旁边这些外邦人要攻打他们。为什么你们走这里条路啊？这是我的，马路钱就给钱好了。在路上前前后后这条路啊，你叫我走我都不走了，太苦了。就遇到了 一次又一次的战争，还有吃东西没有味道的，不像我在埃及的时候啊，虽然说奴工，可是吃东西呢还蛮不错的。他们常常找麻烦，觉得这个没有味道，那个也没有味道，哎，没有味道，加上水，水也没有，那糟糕了。其实，在这个路程的当中，上帝也为他们预备很多的东西，解决了他们生活的问题，赐给他们每天有玛拿。玛拿，玛拿是什么？玛拿，玛拿，玛拿，玛拿就是玛拿了，就拿玛拿了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玛拿。哎，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，那就可以吃就是了，解决了我们的问题。还有白天晚上都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走走走走，前面路向前走。很多的百姓走这条路大概走了3个月就到一个地方，很有名的，是个旷野。旷野嘛，旷野就是没有东西的，很多都是没有东西的旷野。假如你看圣经的地图后头，就发现有好几个地，好几个旷野。这个旷野最要紧，西乃旷野。为什么叫它西乃旷野呢？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西乃山，西乃山是很高很雄伟，大概他们走了3个月就到这个西乃旷野。他们就住在临时住在西乃的旷野。我们的领袖摩西他就上山去朝见上帝，上帝在山上给他很多很多的话，这些话都要回到西乃的旷野教导这些以色列民的。你又都知道，也许不知道，你是头一次的在西乃山领受了十条诫命。10条诫命，什么叫诫命啊？我们看一看英文圣经的话，就是有10条命令。命令跟诫命有什么关系？命令就是命令，你不做不得，你就是要这样做，没有第二句话，没有商量的。说这个10条命令要他们必须遵守。说摩西到山上去，下面的以色列民就有点造反了。哎呦，哎，他们没有表，等了这么久还不下来啊！前前后后摩西在山上领受到很多宝贵的教训，要以色列人命令要他们做的。好了，一次两次三次等了很久，摩西没有下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间呢，它很快就过去。前前后后在山下大概住了有1年之久吧。最后摩西下来了，哎呀，讲了这么多， 像我耳朵不灵的话，我一条都不记得。好了，走了。在西南山有一年多的时间逗留，哪里去啊？到迦南去。到迦南去，离开了西南山，他们的准备进入迦南。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神所应许他们，也可以说神所应许摩西的，一定要过去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呀，我们过了一年好辛苦的生活。迦南，迦南，你听都没听过，这样子吧，我们找些人上去看一看再说。好，我们就去，不看了，不看了嘛，稍微等一下。结果就派了有12个人组成一个团，组织一个调查团，就上去看看到底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，好还是不好。结果每一个支派就选了一个人，是他们的支派的领袖。十个人不够，我们有12个支派，所以有12个人组成一个迦南考察团。他们就去了，去了以后，哎，12个人吗？这有12个人的意见哦，他们的报告就回来了，把他们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还有吃到的，都回来报告这12个支派的会众，看看那里的人多还是人少，看看那个地方有没有树木。假如有树木的话呢，一定他们的土地是非常丰美的，一定他们有农业的事，他们一定有农产品的，有的有，当然有了。那么回来的时候啊，大家欣赏欣赏。12个人所报告的就是差不多这样子了。你回来呀，我们吃他们的水果。结果12个探子的当中，只有2个人，这2个人你要记得哦，约书亚，当然记得了，圣经叫约书亚嘛，圣经之后就是约书亚，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的助手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加勒。加勒是约书亚的助手，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，这个助手很重要，事情的成败全在乎领袖跟他的旁边这些人。好了，他们再坐下来，大家来欣赏葡萄，没有葡萄酒，葡萄汁，石榴，无花果，无花果在这里很贵啊，很贵。假如你们有钱的话，都是有钱人，这都吃一点无花果很好。我小的时候吃了很多无花果。他们这个报告就来了，他们看到当地的居民高高大大，而且他们是吃人的，哪里有吃人的？他们这么说嘛，我们呢比不上 我们不能过去，我们一打仗就完蛋了。我们只不过好像一个蚱蜢一样，在这里很少看到蚱蜢。我们小的时候玩蚱蜢，我就想着有一句话：螳臂挡车，螳臂挡车。他们高高大大，我们好像一个螳螂一样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没有，完蛋了，我们过去就完蛋了。所以在这十个人当中所提出来的，我们不愿意到迦南，什么迦南去都没去过，听都没听过，带回来的东西好吃是好吃，看见这些人高高大大，我们是蚱蜢一样。约书亚的助手加勒，他看到了以后就说：我们可以过去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。哦，加勒还在说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加勒在摩西的面前，他不是在说约书亚的面前，在我们的老前辈的面前讲话。为什么？我对这十二个人的这事是一个人讲的话呢，一定有很多人反对。那既然老摩是在这里，就向他们讲为什么迦勒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在这长者的面前说话，对着以色列人讲啊，在言语上不会马上冲突了。所以迦勒是非常聪明，讲的时候不是直接讲。第二，圣经也说对他们是安抚百姓，就表示迦勒讲话的时候啊是很温柔的，不会有什么冲突，也不会给他们辩驳，一辩驳火气就来了，就会吵架了。圣经也说加勒他表示喏，我讲这些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立刻的行动，马上就过去。哦，这句话呢，怎么马上就过去呢？高头大马，我们怎么能可以胜过他呢？不赞成。咱们说到这里，我在想，可能我是十二个人当中反对的。为什么加勒有这个胆量呢？很简单，耶稣呀带着他的助手加勒办事走动，尤其是跟外邦人的战争，次次都是得胜的。加勒迦南地的人高头大马，怕什么？表示迦勒跟着约书亚打仗有好多次的经验。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头就说了，知己知彼，百胜百战，打过去，现在就走。这是迦勒的脾气，这是迦勒的意见。好，结果怎么呢？结果就准备过去了。怎么准备过去呢？还是留下很多反对过去的人，认为自己 实在是弱者，我不能跟加勒比。虽然他们每个人的看法不同，可是结果，个人的看法不同，个人的结果也是不同。我们认识这个加勒，这个小伙子是相当的厉害的。我们要学，也要知道加勒是什么人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看清自己，可是也不能够骄傲自大。圣经里面在加箴言里面说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尊荣之前，必有谦卑。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智慧在处理我们当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知道加勒这武汉是得胜的。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，教会的开始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，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，他们蛮有胆量的，向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被钉十架受苦，后来复活了啊！死人可以复活？当时这些门徒当中，他们都是充满圣灵，说到约翰跟彼得两个人，即使还加上其他的门徒，他们都是很虔诚的。到了下午三点钟，他们就到圣殿去一起祷告。圣殿是个很大的房子，有东南西北，而且东边呢是一个主要的门，很多人进圣殿都要经过那里，啊，人很多。有一个人呢，大家都知道他瘸腿了，每一次在门口，这个门就是内门，都可以看到这个讨饭的人伸出了双手，希望人家救济他。彼得、约翰看见了这个情形，就给他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金子没有，我银子都没有，我把我有的最好的给你。”我奉耶稣基督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要你走路。瘸腿的怎么走路呢？我想也没有拐杖。为什么没有拐杖呢？天天的靠人扶着他，扶着他到美门口，那个人就马上起来能够走路了。那个是里面的很多人走走出出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啊，不得了啊，这个是什么人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，看样子他是小学的小民，看不起他，看不起约翰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没有看到，都知道这件事情了。 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知道了，都知道这小伙子呢怎么能够这么厉害的，就引起官方的人的注意，更引起犹太人会堂公会这些领袖们知道。一听见这个事情，听说约翰竟然，约翰彼得竟然叫这个人起来说，金子银子我都没有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。后来天主教里面的人士很诚实的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很小的，可是竟然流传下来了。嘿，我们今天天主教金子银子都有，可是没有耶稣基督，根本改了，改了这个，改了那个，钱是一大把，可是不传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只不过听说有那么一个人而已。约翰彼得做了这件神迹，就证明这是出于神的。虽然有人反对，彼得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想想看吧。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在早期教会，保罗是当年反基督教的领袖，他出门旅行了好多次，次次回来都有美好的见证。最后一次大概第三次回来了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犹太人还是反对他，还是反对保罗。在当时在犹大的地方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你我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宗教的中心，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，跟该撒跟罗马皇帝有关系的。该撒利亚是政治军事的大本营，因为引起保罗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把保罗从耶路撒冷转到该撒利亚，希望在该撒利亚能够有上级官方的审判。原来保罗他有公民的资格，罗马公民的资格，按理可以上诉罗马的皇帝，是最后还是到罗马去。在没有去罗马之前，他在该撒罗利亚对着亚基伯王就说了，说什么说了他自己的见证，现在你们要把我审判，可是我要到罗马去，到罗马去又怎么呢？上诉该撒。他说，亚基伯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， 什么意象？保罗是反基督教的，从耶路撒冷要到大马色去。哎，还没到大马色，在路上忽然间有个大光照着他，哦，好像带着力量不是倒下来了，很多人随着他的都看到这个情形。耶稣给他这个意象，就表示有耶稣，而且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亲口对保罗说：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为什么要逼迫我？”他看到这个异象之后，他就晓得他做错了这件事情。长话短讲的话，后来他有一段日子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，寻找前面要走的道路。所以我都看到这件事情应当不应当做呢？有什么证据是证明对的呢？头一个就是神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异象。难道在我两难之间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神迹异象吗？对，我说对。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，在我们的中国，基督教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。我在台湾听到许多许多人从大陆出来讲的事情，大陆的信徒虽然受到逼迫困难，没有基督教，可是我们常常在小地方这种事情一定要做，政府说不能做，结果就出现了神迹很多。现在我们听不到了，神在特别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神迹。神迹，神迹跟异象，难道就是这两样吗？不是。在我们两难之间的选择的时候，除了这两样，看圣经，神的话可以引导你走对的路。那圣经里头可以给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取还是舍。所以我们还看到出了这两件证明是出于神的话，有的时候圣灵的感动，神的话常常引导我们怎么样去找神的话呢？哎呀，我有问题，我看看圣经吧。不，在你平时每日的灵修生活当中，我现在看列王记上，你就看下去。我现在在看诗篇，我就看下去。昨天是第一篇，今天第二篇，明天第三篇，继续你的灵修生活。突然间，神有一句话在你的眼前放大了。这句话就是引导你走正确的道路。 所以诗篇就是说，我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了。你看保罗的传道生活的当中，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受过多少的痛苦，到了今天他给我们的信息的多丰富多少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段圣经 就说到他受苦了多少次，给人家打多少次。哎呀，我们真是不配呀，我们能够做到他十分之一已经很好了。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讲到加勒的时候，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勉励。最后我该说的，岁月流逝，承受应许。我们所读的圣经是约书亚记14章，14章第7节。我觉得这段圣经最宝贵的，还有前面还有后面，让我们起身来读约书亚记14章第7节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。当日摩西起誓说，你脚所踏之地，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应许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，使我存活这45年，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，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 在过去的一个甲子60年之前，我在浸信会神学院进修毕业。毕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讲一篇道，每个人，所以这个聚会当中呢，不是太长，每个人一篇道，一篇道，大概讲15分钟吧。那个时候，我没有30岁。没有30岁，我所讲的是讲加勒的85岁。我一面讲啊，一面懊悔的。今天你才三十岁还不到，什么时候到85岁？我有点犹豫不决。你已经报告了教务处，就讲10分钟、15分钟吧，最多，不能改变。讲完之后，我在想，我什么时候 85岁。我什么时候才到85岁呀、啊？今年20几，28、29、30，算了，我不敢算。我的爸爸有一天跟我说：“哎，现在有一个学校啊，你去考考看嘛。”哦，我不去了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这个学校叫 Leicester School， 是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发大财了，开了一个学校 Leicester School。考什么？考英文嘛？为什么考英文呢、啊？跟英是外国学校嘛？我在想，我的学校的不是第一的就第二了，不，最后的第一最二，我怎么搞得上？结果给我考上了，我好像在做梦一样。在学校里面上课，全部用英文的啊，除了汉文，除了国语课。后来不久，太平洋的战争爆发了，美国、英国全部接收，到哪去啊？到集中营去。哎呀，我的英文还学了一点点嘛。后来我就到台湾去了，到台湾去做公务员。在做公务员的时候，有一次科长跟我说：“那陈文川，你去哪里啊？借飞机。”我的工作是公共关系科，或者叫交际科，碰到的人呢都是他们的官很高的，官很高人也高，他们地位很高，有什么事情啊要看我们的主席啊、要经过我们的公共关系科。就是说你去，今天去到哪里去？借飞机，借谁？英国议员考察团到台湾去考察。来的人呢，我好像真是像蚱蜢一样，都是高头大马的外国人。因为我们的科长是懂英文的，他是请忙叫我去，因为做公务员呢，没有一个人讲英文的，只有你这个木川，小木川，你去，叫我去。哎呦，我当时到了飞机场，穿了一件爸爸给我做好的头一件西装，我就接飞机了。这是我头一件的任务。好了，后来凡是有外国人呢，叫我这个，叫我去，那么我就这么的讲英文就讲起来了。后来我做公务员，大概做了有7、8年吧，蒙召念神学。做牧师，每个人讲道都有穿得端端正正的。神学生，每一个神学生到了礼拜六晚上啊，都到宿舍来，叫陈文川借我领带，所以我有很多领带。神学生没有领带，没有西装，就这么过去。40岁、50岁、60岁，什么时候到85岁？岁月 流逝，神给我们什么应许？我想讲到这里应当结束了。没有结束。我想到我85岁我老的时候啊，我要搬家了。今天是无业游民。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，什么时候那老了，你现在干什么？我说老木余年度长假。老了嘛，天天都在放假，希望蜗居度晚霞。蜗居是什么？度晚霞，度到哪里去？度到老人公寓去。这个老人公寓啊，是外国人主持的，他叫 Montgomery， 听说是个将军嘛，那我就把它翻译成孟国毛驴，享双份，享受双份。我去看房子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房间，有两个卧房，设备很好，很高兴，假如能够住在这里就好了。那个孟哥梅瑞啊，他给我们双份。后来我们以前住过的房子啊，受到这个小偷 break in 偷东西，我们不要住一楼，我们住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都可以。就后来给我们看这个好不好？这个不是一个房，是两个房哦。是分开的，享受双份的，本来是一个，现在也一倍。本来想到蜗居赏晚霞，蜗居小小的，现在给我们双份，赏晚霞，晚霞的太阳下山的落下，不是，他不是给我们他看太阳下山。看我看日出，我窗口一打开，天天的云，天天的天都不一样的。我在欣赏上帝给我看名画，我是学美术的，我天天看的都好漂亮。也许你看，有什么好看？有什么好看？可是上帝给我双份的，从40岁一直到85岁，是不简单的。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神怎样带福家呢？神也给我带领我到从30岁。一直到94岁，就是快生日了，九十五岁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地感谢你，因为每一天，每一个早晨，都给我看到美景如画。今天我只有逍遥自在，等着回家。所以求主给家人的祝福，也能够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享受天父每天给我们的恩典。 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此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们。